好，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耶稣，你的爱何等的广阔高深，主啊，也正是因着你的爱，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也求你向我们每个人今天向我们来说话。主啊，你借着圣灵，主啊，把你的话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还是继续和大家讲撒母耳记上的28章啊。我想，离我上次讲过去了几个月时间了哈，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你如果去看撒母耳记28章前面的2章的话呢，26章呢是讲到大卫呢他第二次没有杀扫罗啊，那是大卫一个属灵比较好的一个时期啊。你看到当神再一次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的时候啊，大卫呢他不愿意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神为他安排的环境啊，而是呢他把扫罗呢再一次交还到神的手中啊，因为他相信他的命运和前途呢都在神的手里，所以他愿意，他宁愿在那里呢等候神的时间。但是在27章的里面啊，你发现呢大卫好像他又落到一个属灵的低谷里去了，因为他觉得他的环境呢实在是太难了啊，他觉得他如果继续的留在以色列境内呢，他只能不停的被扫罗追杀，所以呢他决定呢去投奔非利士人啊，去投奔加特王雅吉。而且呢你看到他在那里呢一住就住了1年0.4个月啊，所以在那段时间是大卫属灵低谷的一段时间。因为呢你看到在27章的里面啊，你没有看见大卫在那里求问神，也没有看见那一章里面有提到神甚至神的名字啊，所以你看到大卫所做的决定是完全是他自己的一个自作聪明啊，虽然他跑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呢，扫罗呢确实不追杀他了，但是在下面29章你就看见他的这个决定差点呢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那我们讲到28章的时候呢，你看到28章他转回头呢讲扫罗啊，如果你信主有一段年日，我想你都听过这一章的故事啊，就是呢因为非利士人的大兵压境呢，扫罗呢他跑去问交鬼的妇人啊，而且呢他叫这个交鬼的妇人呢把撒母耳呢招上来，结果呢撒母耳真的上来了。所以呢大家呢就在这里争论到底呢这个上来的是真的撒母耳还是假的撒母耳啊。所以你去看这一章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呢这一章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讲是真的撒母耳还是假撒母耳，而是告诉你说扫罗为什么他会走到这样一个绝望的地步啊。所以我的题目呢不是叫真假撒母耳啊，我的题目是绝望的扫罗啊。我们一起先把这一章我们先读一遍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28章。好，我们请弟兄读一节，请姊妹读一节。撒母耳记上28章第一章开始，第一节开始。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
大卫对亚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人为他哀哭，站在马拉，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人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目或巫女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 陈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使能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伏于地下拜。扫罗你为什么劳教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扫罗猛然扑打，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婢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力气行路。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船上。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又拿面装成无酵饼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吃完了，当夜就起身走了。
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在这里啊。你看到这一章的一开始。他讲到呢，非利士人呢聚集大军呢要来攻打以色列人啊，甚至呢把大卫呢也叫了去。所以如果不是在下一章神兴起环境救大卫脱离这样的一个危险呢，你知道大卫真的不知道他要怎样去面对自己的同胞，因为他马上就要和自己的同胞呢兵戎相见啊。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的发展是在下一章啊，我们到时候再讲。然后你看见接着呢，圣灵呢他笔锋一转啊，第三节呢就讲到撒母耳死了。其实如果你看前面，你发现在25章的时候撒母耳呢就已经死了啊，所以从25章到28章这中间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那为什么又在这一章一开始讲到说撒母耳死了呢？啊，因为要为下面扫罗呢招撒母耳上来呢留一个伏笔啊。所以你看到下面讲到扫罗呢曾经颁布法令啊，他根据摩西律法的要求不允许以色列境内有任何交鬼和行巫术的人。那扫罗他为什么违背自己的命令，他要去找交鬼的妇人呢？ 啊，那第五节的地方呢，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啊。第五节说，他说因为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里发颤。啊，扫罗为什么这么害怕？好，因为这次呢，非利士人呢是好几个王呢一起出动呢攻打以色列人啊，可以说是大兵压境。但是呢，当你去看扫罗以前他领兵打仗的历史啊，你会发现十一章他刚刚做王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也是亚门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但是那时候扫罗他非常的英勇，他一呼召呢就有30多万的以色列人呢出来跟随他，然后呢他们就把亚门人呢打得落荒而逃啊。然后你看到在13章的里面，非利士人呢也上来攻打他们啊，圣经里面而且告诉我们说，非利士的步兵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啊。但是你看到那一次因着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啊，他非常的英勇，你看到说他在那里呢借着约拿单的英勇打败了这个非利士人啊。后来呢在17章的地方呢，你看到非利士人呢又上来攻打以色列人，而且呢他们派了一个巨人这个歌利亚呢来打先锋啊，最后呢是靠着大卫杀了歌利亚呢带下了以色列人的得胜。所以你看到其实呢扫罗他可以说是身经百战，而且呢他和非利士人呢打了很多的仗，而且呢可以说是胜多败少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他这么害怕啊，甚至呢圣经说他心里呢害怕的呢在那里发抖。因为呢扫罗他比谁呢都清楚他现在自己的光景，他也比谁都清楚他带领的这支军队的光景啊。因为扫罗呢他知道神呢已经离开了他啊，他知道他自己里面的狭隘，他知道他自己里面的嫉妒，他甚至呢亲自在大卫的面前呢承认自己是一个糊涂人，是有罪的啊。但是呢你看到扫罗因着他的骄傲，因着他对权力的贪恋啊，他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他更不愿意呢让位呢给一位比他更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大卫啊。所以你看到他从一开始他就不顺服神的命令，他没有灭绝亚玛利人，到后来呢他就变本加厉，他不仅杀了挪伯的祭司，而且呢你看到他到处在追杀大卫啊，他属灵的光景呢越来越黑暗，甚至连他的儿子约拿单呢都反对他，反而起来呢帮助大卫啊。你想到有这样的一个王，他底下的臣子，他底下的将军怎么会好呢啊，只能是那些溜须拍马，只能是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呢才能在扫罗的底下呢升官发财啊。所以你看到在扫罗的统治底下，其实他的国力和军力呢也是日渐衰弱啊。这就是为什么当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大军压境的时候啊，他就害怕的要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当环境来的时候呢，常常就显明了我们里面真实的属灵的光景啊。当你遇见难处，当你遇见危险的时候，你是在那里害怕惊慌失措呢，还是你能够靠着主在那里刚强啊？你知道当歌利亚在那里骂阵的时候，以色列人呢都很害怕，但是大卫看见了，大卫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为什么怕那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呢？他怎么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所以你看到当你和神的关系是对的时候，难处就不会像歌利亚那么大啊，因为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知道神会负你一切的责任。在第六节他说，扫罗呢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啊。这里讲到扫罗求问神，但是呢神不回答啊。我们常说神是一位喜欢说话的神，但是为什么神在这里不说话了呢啊？如果你去数一数扫罗他一生一共求问过多少次神啊，那一个指头 一个手就能够数得过来啊。你去数一共也就只有3次啊。你前面两次呢是在13章的地方，也是在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啊。第一次呢是扫罗呢他打算叫祭司去求问神，但是呢这个时候约拿单呢正好把以色列人把这个非利士人呢搅得大乱，那扫罗一看形势对他有利，他就对祭司说， 你们住手吧，不用再求了。因为呢，他觉得不用再求问神，因为他看到形势对他有利。第二次呢，是也是在那次战役的里面，他想呢乘胜追击这个非利士人，他就去问神呢可不可以追，神没有回答他。他就觉得一定是别人犯了罪，其实呢真正犯罪的呢是他自己。加上这一次一共就是三次扫罗求问神的历史。所以你看到这是扫罗跟神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在你的一生的里面，你有多少次去求问神呢？你是常常去求问神呢，还是像扫罗一样屈指可数呢？我们看到扫罗他碰到困难回来找神是对的，对吗？但是呢，你看到他回来找神的目的和态度是什么呢？你发现扫罗他回来找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神啊，你告诉我怎么样搞定这个事情。你如果不告诉我，那我就要另外想我的办法。所以你看到扫罗来求问神，他只是把神作为一个达到他目的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和工具。他没有看见神不回答他，是因为他和神的关系呢出了问题。他首先需要去恢复和神的关系，神呢才会和他说话。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那个浪子，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那个故事，那个浪子的故事。你看到那个浪子，他离家出走，他耗尽家财，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没有写一封信给他的父亲说，哎呀，我现在没有钱了，赶紧寄点钱过来。而是呢，他看见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出了问题。是他要瓜分家产，是他要离家出走，是他呢和那些娼妓呢耗尽了所有的那些家财，所以呢他就醒悟过来，所以呢他就悔改。他接着做的事情呢，你看到说他就是回到父亲的家里，他恢复和父亲的关系。但是扫罗呢，扫罗他第一没有悔改，他没有看见是他的悖逆和不顺服呢让神呢没有办法向他说话。第二呢，他也没有想要去恢复和神的关系。他想要的是什么呢？他想要的只是神帮他解决问题。但是你看到神看重的是我们和他的关系。但是我们看重的，我们只是想要神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就像我们常常说的，我们把信耶稣当成是，把耶稣当成是一个耶稣菩萨。你看到菩萨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菩萨也不管你有罪还是没有罪，他只负责帮你解决问题。所以你看到扫罗要的是一个耶和华菩萨。扫罗说，你不要管我这个人怎么样，你不要管我的光景怎么样，你只要帮我解决问题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重和神的关系吗？如果你看重和神的关系，你就会常常来到他的面前，你就会常常和主亲近。所以你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你看到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想要来和他倾诉。所以你看到仇敌一个最大的一个诡计是什么呢？他就是要来破坏，他就是要来拆毁你和神的关系。你发现没有，现在呢这个手机视频短视频，你慢慢就代替你的读经祷告。你发现 你没发现你刷视频刷几个小时你都不累的，一读经祷告，哎呀，你就觉得困得不行。而且呢，现在你看到这个 AI 一出来，你这个就方便很多了，对吗？你一到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问题，我们也不去求问神了，我们就去求问 AI。 你知道我最近听到说这个现在夫妻吵架也不去反省到底是谁错了，也不想去学习这个婚姻里面的功课也不想要去恢复这个关系。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吵完了，各自打开你的豆包也好，或者是 ChatGPT 也好然后你就向 AI 倾诉对方如何对自己不好你知道 AI 它是一直顺着你的嘛，对不对哎呀，它就马上安慰你，然后它就给你提供最好的情绪价值然后最后呢你就会感叹，你就会感叹说什么呢？哎呀，还是 AI 最懂我所以你看到 我不是说这个我反对，你不要以为我反对 AI 哈，我也用 AI， 我觉得 AI 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啊。但是呢，你千万不要用 AI 去取代神啊，也不要让 AI 呢拦阻了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啊，昨天晚上我们 Auburn 这个聚会来蛮多弟兄姊妹的。啊，一个因为我们本来想的可能是没有多少弟兄姊妹会过来，因为第一周和第三周现在我们改了嘛，啊，但是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还是想要来这个教会继续来读圣经，啊，所以你看到我昨天晚上有姊妹就分享说，他本来不想来的，因为很累了，但是呢后来想到说他在家里面也就是在那里刷手机，啊，所以呢他宁愿来到神的家里。他宁愿来到教会里面一起来读神的话，啊，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被提醒，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了我们和神的关系？那第六节呢，讲到在旧约的里面，啊，神常常借着梦，借着巫灵或者是先知呢，回答人的求问，啊，那梦和先知我们都知道，对吗？那什么是巫灵呢？啊，很多圣经学者告诉你说，巫灵和土冥呢是放在大祭司胸牌里面的两块的小的宝石，啊，它是用来抽签来决定神的旨意的，啊，当大祭司在那里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就会借助巫灵和土冥来明白呢神的心意。你知道我们前一周那个周五的这个聚会，青年组在那里查《使徒行传》，我们正好查《使徒行传》第一章啊。你如果知道《使徒行传》第一章呢，他讲到当时呢，他们在这个五旬节之前，他们在那里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他们在那里呢就开了一个会啊，然后呢，他们决定呢要补选一个使徒来代替犹大的职分。啊，然后他们祷告完以后呢，他们就抽签来决定他们要选哪一个使徒。好，我们那一组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啊，讨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能不能抽签？啊，那有的弟兄姊妹就说啊，使徒都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啊，有一个弟兄说什么呢？他说我常常就是用抽签来决定事情的。啊，他怎么抽签呢？他说如果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他就写了好几个答案啊，在这个小纸头上写很多答案，然后呢就把它折起来，然后呢就放在手里面摇啊摇，然后祷告一下，然后一扔啊，扔到桌上，哪一个离他最近，他再打开一看，他说就是那个决定啊。那我们问他说这个准不准呢？哎，他说大部分还是蛮准的。到底基督徒能不能抽签？啊，不错，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是抽签了，对吗？但是那个是在圣灵降临之前。接下去第二章你看到圣灵降临了，啊，圣灵降临以后，从第二章一直到整个新约结束，你再去找一找有没有第二个地方讲到他们抽签的，你找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已经降下来了。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啊，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啊，所以你看到主说圣灵要将一切的事呢指教我们。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啊，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请大家一起来读。你们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恩膏就是圣灵啊，他讲到说他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猜啊，我们不需要再去抽签啊，而是呢我们祷告求圣灵呢来引导我们啊，所以你看到圣灵引导我们的方式呢各有不同，有的呢是借着你今天读的圣经呢给你启示 有的呢是通过你听到或者是你跟其他的年长的弟兄姊妹的交通，让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更多的时候，圣灵是把一个平安的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该不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祷告以后你里面感觉不平安，你就要停下来，你就要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而且呢，在寻求神旨意的这件事情上，一个顺服的心呢是最重要的。你千万不要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主意，然后呢就想要找主耶稣呢来为你盖一个章。你要把这件事情的主权呢完全的来交给主。你要让主来决定，而且呢你要告诉主说，主，你可以随时改变我的计划，你可以随时改变我的做法，你这样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第七节，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有一个交鬼的妇人。所以你看到扫罗呢看见呢神不回答他，他一呢没有悔改，二呢没有等待，而是呢他马上吩咐手下人呢去帮助呢他找一个交鬼的妇人。因为扫罗这时候呢已经绝望了，他不能够再等，他急切的想要知道呢怎么样才能够应付呢现在的局面。他明明知道去找交鬼的和这些行巫术的是耶和华神所禁止的，也是他自己呢曾经呢出这个法令呢禁止的。但是你看见扫罗现在太绝望了，他太想知道答案了，所以呢他铤而走险，他为了明白神的旨意呢而去做神所禁止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很讽刺？法令是扫罗颁布的，他自己也知道呢做这件事情呢是神所憎恶的，但是呢他却用神所最不喜悦的方式，他想要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同样性质的事情常常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不会为了一个好的目的，我们就觉得可以用一些错误的方法，甚至是不讨神喜悦的方法去做事？你知道神不仅关心我们做什么，神更关心我们怎么做。神不仅要求我们的目的和动机是对的，他也要求我们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呢也必须是对的。所以保罗他在林前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你看到不仅你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你的整个的这个过程，你是吃也好喝也好，你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以前听到一个见证，讲到一个弟兄他偷渡去了美国，然后呢他就在美国教会里面做见证，说蛇头怎么样帮他搞到美国来，他要把荣耀归给神。你觉得神要这样的荣耀吗？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有荣耀吗？如果你用不讨神喜悦的方法去达到所谓好的目的，这不是神所要的。那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基督徒不要去算什么星座，不要去搞什么运程什么塔罗牌。你知道这个其实和交鬼和行巫术的性质是一样的，背后呢都是邪灵的工作。而且你看到邪灵是用一些所谓现代的方法去把它包装一下，然后去迷惑人。所以你看到现在报纸上，你看到这个网络上告诉你说，哎，你是什么星座的，你这个星座的人 你的这个特点是什么，然后你的这个每一天的运程是什么，这些背后其实都是魔鬼的诡计。所以基督徒不要，你不要去看自己是什么星座的，今天的运程怎么样，你要清楚你是神的儿女，你所有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你知道当扫罗他刚说完他要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的时候，他的臣仆呢马上说， 哎呀，在引多尔有一个，啊，你想到说，哎，扫罗刚刚问一下，底下马上就有人告诉他说，哎，我知道哪里有一个，你说他的消息怎么就这么灵通的？啊，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虽然扫罗呢，他是明令禁止呢，他们不能够交鬼，不能够算命，但是呢，你看扫罗的手下呢，却是阳奉阴违，啊，而且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妇人呢，这个交鬼的妇人呢，很灵。说不定他们自己呢都去算过，啊，所以你看到在扫罗的底下，因着他自己的问题，你看到说底下的这些的臣子也好，底下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手下也好，你看到他们都是在那里阳奉阴违，啊，所以呢，扫罗呢他就乔装打扮，啊，他不敢白天去，啊，怕被别人认出来，所以呢他就夜里呢去见那个妇人，啊，然后扫罗呢就要这个妇人呢把撒母耳呢招上来。果然呢，你看到撒母耳呢被召上来了，而且呢宣告了神对扫罗的审判，啊，并且呢告诉他说明天他就要战死在沙场上。如果你去读一些解经的书，啊，你会看到有不同的解释，啊，有的人告诉你呢这个上来的这个撒母耳是真的，啊，有的人告诉你呢这个上来的撒母耳是假的，是邪灵的假冒，啊，那到底是真的撒母耳还是假的撒母耳呢？你知道那些支持是真的撒母耳的这些人呢，啊，他们的论据是什么呢，啊，第一个呢，他们说因为经文的里面呢一直称他为撒母耳，啊，经文里面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假冒的撒母耳，啊，第二个呢是讲到当这个撒母耳被召上来的时候，啊，这个交鬼的妇人呢被吓了一跳，对吗？你看到在十二节的里面，他说这个交鬼的妇人看见撒母耳以后呢就大声呼叫，啊，因为这个交鬼的妇人他以为他招上来的是和以前一样是一个邪灵的假冒，哪里知道呢是真的撒母耳上来了，所以呢他被吓了一跳。那第三个他们的证据呢是讲到说这个撒母耳在十六节到十九节说的话，啊，一句都没有错。你如果看十六节到十九节，啊，你看到呢在 这个几节的圣经里面他讲到什么呢？第一，他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了扫罗，然后呢把国权呢赐给大卫，啊，第二呢讲出神不回答扫罗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没有灭绝呢亚玛利人，啊，第三呢这个撒母耳预言说扫罗和他儿子明天呢会战死沙场，这些呢在下面三十一章里面呢全部都应验了。所以你看到说他们说这个撒母耳的话呢没有任何的欺骗和迷惑，啊，他不仅说出扫罗以前的问题，也宣告了神对着扫罗的审判，啊，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召上来的呢是真撒母耳，啊，他们认为呢神不是借着交鬼来向扫罗 说话，啊，而是神他主动的介入这件事情，目的呢是宣告对扫罗的审判，啊，这个是支持说这个召上来的是真撒母耳的人他们说的一些的论据，啊，那些说这个召上来的是假撒母耳的这些人的论据是什么呢，啊，因为呢在第一个在申命记十八章的里面呢神已经明令的禁止神的儿女呢不能够去行巫术，不能够交鬼，不能够占卜，啊，所以他们说神不会借着他禁止的方式向他的儿女显现，啊，扫罗可以朝令夕改，扫罗呢可以出尔反尔，但是呢神是信实的，啊，神说的话永不改变，啊，那他们说第二个论据呢是讲到说神呢可以借着很多的方式向扫罗显现，啊，神甚至可以借着异梦让撒母耳呢对扫罗说话，啊，为什么神他一定要借着一个交鬼的妇人向扫罗说话呢，啊，因为这个方式本身就是神所禁止的，啊，那第三点呢他们讲到说撒旦也会行神迹，啊，甚至也能知道一些未来的事情，啊，但是呢在生命记十三章里面神说得很清楚，神说即使有人能够行神迹，但是如果他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要偏离神，为了让你去拜偶像，你们还是不能够相信，还是不能够跟从他， 所以这个撒母耳虽然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他也能够预言扫罗明天的结局，但是从他的根源上看呢，他是邪灵的假冒。所以到底这个被召上来的是真撒母耳还是假的撒母耳呢？那我想你可以好好的去读圣经，你可以自己在你的心中有一个判断。但是你发现神有时候故意在圣经的里面呢，有些事情他没有说得很清楚，好像神留下一些的悬念，他没有把一个确定的结论告诉你。在这里就是一样，你知道如果神不想引起争论，他只要在经文里面加一句耶和华使撒母耳显现，或者呢他说邪灵假冒的撒母耳显现在扫罗面前，这样我们就马上知道了嘛，对不对？马上就真假立判，我们不需要再猜来猜去。但是你看到圣灵故意在这里呢，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真撒母耳还是假撒母耳。其实呢，这里是告诉我们，你不要去把注意力放在真假撒母耳上，而是呢，你要去注意扫罗他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样一个绝望的地步。神为什么不向扫罗来说话？我们能否为了明白神的旨意而去做违背神命令的事情？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圣灵呢，他想要我们好好去思想的，也是让我们要去好好去明白的。扫罗为什么会走到这样一个绝望的地步？在十五节的里面，你看到撒母耳问扫罗说，撒母耳问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扫罗怎么回答呢？扫罗说，他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呢，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你看这一段话，你看这节经文，你数一下这句话里面出现最多的词是什么？出现最多的词是什么？是我。扫罗想到的都是我，我的情况，我的危险，我要神告诉我。你看到他想到的都是我。你知道我们刚才讲到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他要回家的时候，他怎样对父亲说呢？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他这个浪子说，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悔改的人，这是一个被神原谅，这是一个被神接纳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犯罪不是最可怕的，因为呢我们都是罪人，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我们在最终我们还不肯悔改，我们在最终我们还在为自己开脱，我们在罪里面我们还是想到我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扫罗绝望的一个根源。扫罗为什么这么急切的要去找撒母耳？因为呢神不回答他，他就想起了撒母耳，因为呢是撒母耳告他做王的，是撒母耳呢辅佐他的，是撒母耳呢在神的面前替他代祷的，撒母耳好像是他和神之间的一个桥梁，因为呢他和神之间呢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扫罗呢他就忙着做王，他就忙着去巩固他的权力，他就忙着要去追杀大卫，他根本没有时间去亲近神，他对神呢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从他回答这个交鬼的妇人的话里面，你就知道呢他根本他就不认识神。在第十节里面，第四节里面，当这个交鬼的妇人说，我怎么可以这个违背这个扫罗的命令呢？扫罗跟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你看到扫罗他竟然奉神的名起誓，要担保这个在神的律法上被定罪的交鬼的妇人会平安无事。你就看到扫罗他根本他不认识神，他竟然敢在这个交鬼的妇人面前，他靠着神的名在那里起誓。所以你看到 神只不过是扫罗生命里面的一个点缀。你看到我们现在很多有些人，你发现他来到教会，甚至你发现有一些人，你跟他谈的时候，哎呀，他说我也是基督徒，我也去教会。但是你一问他，你就马上能够看出来他是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是不是一个真正和神有关系的人。扫罗为什么不认识神？因为呢，他和神呢没有生命的连接，他和神呢没有生命的关系。所以你看到扫罗的问题呢，不是出现在二十八章，其实从十五章开始，你看到神就一次又一次给扫罗机会，但是呢，扫罗却一次又一次的他不顺服。到了二十八章，神不说话了，然后你就看见扫罗就绝望了，扫罗就抓狂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扫罗的绝境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他长久的不顺服，而是他跟神没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那里寻求神，当你在祷告，但是呢，神在那里沉默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你是像扫罗一样抓狂呢？你是像扫罗一样要去找你的撒母耳呢？还是你回到神的面前，你好好的向他悔改，你好好的向他求问。你看到大卫和扫罗就是一个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对比。大卫也是撒母耳所高的，但是呢，你看到大卫和撒母耳相处了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当大卫在旷野在逃难的时候，他的身边呢没有撒母耳，但是呢，大卫学会了直接向神去祷告。大卫和神之间呢建立了无比亲密的一个关系。当大卫祷告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你去读大卫的诗篇，他常常在诗篇里面讲到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答应我的祷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祈求，你看到说到最后，大卫从他信心的里面，他常常生出来一个答案，在这个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就是一个典型哈，在诗篇六十二篇的第五节，他说：“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所以当大卫他好像祷告听不到神答案的时候，他会在那里等待，他会在神的面前默想，他知道他是属于神的。他知道他的盼望是从神而来，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大卫和扫罗截然不同的一个地方。那最后呢，我们看见交鬼的妇人呢，他强留扫罗吃了一点东西，扫罗呢他就起身离开了，扫罗就消失在那个绝望的黑夜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永远呢都不会绝望，只要你愿意回到他的面前，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主耶稣都赦免我们，主耶稣他都会接纳我们。扫罗的悲剧呢提醒我们，人如果一直不顺服神的话，最终呢会走进黑夜。但是呢，神的恩典呢也告诉我们，无论这个黑夜有多深，愿意转向耶稣，愿意归向基督的人，仍然能够看到那个黎明。所以求主借着扫罗的这个故事呢提醒我们，扫罗的绝望是因为他的悖逆，是因为他的不顺服，是因为他和神没有一个好的关系。求主借着扫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让我们学习呢，我们需要去做一个顺服主的人，我们也要学习做一个像大卫一样那样渴慕神，愿意与主有一个亲密关系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把这个几千年前的故事放在圣经的里面作为我们的提醒和警戒。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在那边一直在等待人的悔改，主啊，来一直等待人向着你的顺服。 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学习做一个顺服你的人，主啊，也让我们真的和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啊，让我们凡事遇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主啊，让我们真的学习来等候你，主啊，也让我们真的知道，主，我们乃是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主，我们在你的里面，主，我们是一帮有盼望的人，主，我们能够在这里来警醒等候你的再来，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让你成为我们的力量，让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